你就入了，真的入门了，你就跟诸佛如来，古人讲的话，一鼻孔出气啊，这个才真的是真正彻底究竟圆满。只要你还有分别执着，你这凡夫之见呐、凡夫之见是错误的，是不可靠的。如来之见才是正确的，菩萨之见决定是随顺佛陀的。如果不随顺佛陀，他要创立之见，他是错误。这个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些话在观无量寿佛经书也叫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讲的，我们要懂啊。这一首偈我们看到教义深广无际啊！哪个人有缘呢？见到了啊，当然就是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意思。我们再说的明白一点，你在任何一法里头。一香一花一草一叶一微尘当中，你见到法性了，毛孔出香云就是讲的法性了，你见到法性了，毛孔出香云就是讲的法性了，它有个云字，如果没有这个云字那是法相，有这个云字它是表法性，见性成佛成熟。所以这是什么，我们一般讲根熟的众生啊，一接触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就了。最低限度的成就华严会上的初住菩萨，在幕后一庭里面，初住菩萨啊，《大师经》里叫德云比丘，用它来表法。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他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波州三昧，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我们不能够大意的看过啊，一定要细心去体会，这什么意思？教我们呐、你要想在一生成就，是在讲无量无边法门里面，念佛是第一。德云比丘他。为我们做出模范，在四十华严里面称他做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跟德云意思完全相同，翻译的人不一样啊，你看意思完全相同。那么还有根性不成熟的众生，他见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化玄主地神很像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度化的对象上上根人， 专门来接引上上根人的，冬夏根人就没份了啊。但是冬夏根人不少啊，数量很多啊，当年也追随他了，跟他在一块参禅，听他老人家天天讲开示，没开悟，没见性啊。有没有好处呢？有，种了善根了。这一生没开悟啊，将来会有开悟的那一天啊。到他将悟未悟的时候，化缘菩萨一定去帮助他。他机缘成熟了吗？这个事我们要懂啊。没有善根的人也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看到这些修行人种善根啊，看到道场，看到佛像，看到这么多修行人啊，确实有一些完全没有善根的人啊，到这个山上去干什么？去游览的，现在人讲观光的啊，遇到佛菩萨形象也会去行个礼，去烧一炷香，种善根了。虽然对于参禅禅堂没兴趣，对于法师开示也没兴趣，善根种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一佛入世。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由此说呢，由现在成熟的，由来生成熟的，由后世成熟的，也可以说一切见者皆成熟啊。那么这是个广义的讲法啊，狭义的说法呢，那是上上根菩萨专为上上根呢而开启的这个法门。再看最后啊这一首偈，坚固难坏如金刚啊，不可情动欲虚名。佛身如是出世间，菩提得见生欢喜啊！这是金刚菩提主地身啊。在前面我们看到的，他学习的法门是得一切佛法轮所摄持普出现下头来，他从这个地方啊证悟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法能摄持心性。孟子有一句话，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佛法是大学问，凡是圣贤的教学没有别的。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改心呢啊，孟子没有说改心，孟子求其放心，求其放心不就是改凡夫的心，哪一个不是放逸在五欲六尘境界上呢？见色心被色牵走了，听一听一声心被声牵跑了，吃东西心被那个胃呀勾引了， 圣人做什么功夫呢？把放在五欲六尘的心收回来呀、啊，这就是功夫啊，这就叫修行啊，绝对不被外境所转啊。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为我们说出他修行的方法，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观音菩萨是用这个方法修成的，他修耳根，一个大门就成功，不要搞太多啊。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啊，善用耳根啊，用得非常好啊，用得非常有效果啊。可是里头最殊胜的、最了不起的，是他在用耳根的时候体会到梵文文字性，他才证得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因此他的行持坚固难坏如金刚啊，不可情动欲虚迷，这两句都是形容他的成就。不但他的心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了，他的身相、他的作为也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我们凡夫可怜呐、啊！这是什么？这是大定啊！大乘经上常讲啊，这个形容诸佛如来，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定是什么呢？在设法界一正庄严，没有一法能够影响他的身心，能够影响他的事业。他所示现的，以我们一般人来看，示现的身相、心地啊，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绝不受外界影响，这才叫坚固难坏如金刚啊！不可情动欲虚迷，就是超过虚迷是大山呐、啊，山的像如如不动啊，岂不是《金刚经》上世尊教化叫这个须菩提尊者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不是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众生来请法他就去了。在那个时候，印度许许多多小国啊，佛说是中国也没同意啊。中国你看黄河长江这一带的地区就有800多个国家了，小国我们叫800诸侯啊，啊那个侯就是小国的国君、国王啊。印度也没同意，所以教化的对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中国现在这个国家 有56种不同的族群组成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你要如何去教学，收到教学的成果？佛是特别知道的，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要记住啊！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弘扬佛法，跟须菩提当年实在讲没两样。我们今天也要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我们如何跟他们大家和睦相处？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出现种种矛盾啊，纠纷误会越来越深，人与这人之间怎样相处啊？族群与族群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佛这两句话好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啊，用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真诚的爱心去对待。问题解决了，没有不能化解的啊，决定不能受他们的想法看法影响了我们啊，我们可以听他的，一听就晓得他的想法看法错在哪里啊，我们有智慧，有善巧方便，随顺他，在当中帮助他纠正啊。那用什么方法呢？佛教给我们的四摄法了，最高的指导原则，你自己一定要能够记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叫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但要离相，还要离境啊。佛讲这个话是在金刚经末后讲的，金刚经的下半部是离见的啊，见是思想见解，念头都没有啊，不但相不着，念头都没有，你说那个心多清净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心底真的清净的。人这个身体确实透明的，身心都能做到一尘不染，这样才能够帮助众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啊，不同文化的众生，不同宗教信仰的众生，再扩大九法界众生啊，只要你遵守佛陀这个原则，通了，什么障碍都没有了，这是如来真舍智慧呀。佛身如是处世间呢，我们能不学吗？你要在这个世间使你这一生过得真正达到幸福美满， 在快乐，你能把这一手技学会了，你就真的得到了。佛家没有一句话是虚狂语啊，句句话是真实语。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话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应当学。在哪里学呢？是在生活当中学，在顺利境缘当中学啊，因为这是两个极端，最容易冲动，最容易受影响，你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极端的顺境里面看破，不为境界所动摇啊。极端逆境里面看破，不为逆缘所影响，你成功了。然后你能够建大功，立大业，大功是你的烦恼断了，你的智慧圆满了，大业呢，是你救度无量无边苦难众生。现前社会，如果有大福德的人从这个地方觉悟了，就能够化解世界大战了啊，让这些国家领袖们跟他们讲讲这些大道理啊，他们一觉悟一明白了，这个战争消于无形啊！啊，人民觉悟，人民会觉悟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没有人去教啊，没有人把这些真理、把这个事实真相说给那些人听。啊，说给一般大众听，这是遗憾呐。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众生业障太重。啊，今天确确实实，不是不可能，有这个可能。啊，如果放在无线电这个电视台里面去广播啊，卫星电视里面广播，全世界人都听到啊，都明白了，都觉悟，都回头了，世界上立刻就和平了。啊，怨恨呢就化解了，恐怖分子都转变成善人了，啊，造的种种恶行呢，全都改成善业了。 大圣大贤的教学，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非常可惜，没有人去兑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跟诸位同学来研究讨论，深深感到我们的福薄啊，没有大威德啊，没有大福报啊，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在做，但是对整个社会影响微乎其微啊，眼看出这个劫难呢，恐怕还是没有法子化解啊，但是有好处，自己解脱了啊，这是真的。根熟的众生呢，得利益了啊，根性不熟的众生呢，那就是来世后世啊，来生后世才会得利益。我们要学啊，要学佛身如是出世间呢，我们要学这个方法来出世啊，啊，不吃得见生欢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把这个单元讲完。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注陈审长行第一句啊，看起。佛赐宝风光耀主尘身，得方便利益众生解脱门。这是杂神中第15个单元，讲到主尘身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方便利益众生，方便利益众生呢，实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为众生服务。服务的项目很多，服务的方法也很多。这方便利益4个字啊，全都包括了。主尘身就像我们这个一般社会里面的这县市长啊。从前一个县市都有城防啊，古时候有城墙啊，大概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中国许许多多的城市都有城墙，城墙啊，有的城墙建筑的非常的古老啊，像我们家乡安徽庐江啊，建立这个县城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大概啊，总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啊，确实是一个古城啊，城虽然不大了，确实有它的灵气。我们在海外是流浪了多年了啊，从改革开放之后 我回到家乡正好离开家乡啊50年。回去之后这个城市啊确实是现代化了。啊城墙没有了。啊童年那个时候的记忆当中的这个县城呢确实在现在几乎连痕迹都找不到。这正是古人所说的沧海桑田的。八大人觉经说上面所讲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也。我们从这些变化当中啊深深能够啊体验得到，是我们感触啊非常之深。我也曾经跟诸位同修报告过，中国列国吧可以相信的历史的记载应当有5000年，其中呢3000多年呢这个文字记载的非常详尽，代代都没有中断。中国人重视历史啊，换一句话说，重视历史的经验。以前读书人常说的史实啊，就是有历史的眼光。我们从历史记载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古圣先贤怎样处理啊，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圆满，带给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教导啊后世子孙啊，遇到这些问题应该怎样处理，提供啊最佳的参考资料。所以经是学问呐，是智慧呀，啊史是应变。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经与史，这是必修的课程啊，子集可以说是选修课程啊，由此可知对于历史的重视啊。那么在中国现在有25史啊，25史除了第一部史记是通史啊，其余都是属于断代史啊，记载一个朝代的啊，这些兴亡因素啊。那么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民族，在这个世间延续这么多年，到今天依然是屹立在世间，而且还有辉煌的成就， 这什么原因？啊，历史上古代的文明，中国算一个，啊，就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在这个世间已经消失掉了。啊，埃及、巴比伦、印度，啊，都消失掉了，唯有中国依然存在。这什么原因？说再讲啊，中国古来的祖师，啊，我的祖宗啊，甚至重视教育。只有教育才能把智慧经验传递给后人呐。不但这个民族文化道统不衰，如果果然能够继承先贤的业绩，应当是后后胜于前前，一代比一代殊胜呐、啊，这是正确的。如果这一代不如上一代，决定是违背了祖宗的成规，违背了祖宗的教诲，才出了这么个毛病啊！啊，中国古人的思想就是希望底下一代啊要超过我这一代，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培养后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从家庭开始啊，培养你家里面的继承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也。啊，这中国人传统的思想啊，家庭如此。族群也不例外，啊，国家也不例外，总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啊，所以不遗余力的在教导，教学当中。也要有一种形式啊，激发学习的成果。时时刻刻提醒人民的警觉，我们老祖宗创造了非常良好的制度啊，啊，教育的制度非常特殊啊。第一个，祠堂，家家都有祠堂啊，啊，祠堂。是一个族性团结的象征。家和万事兴啊，提倡孝道啊，中国立国的精神确实是以孝道。 你怎么懂得孝道呢？这个老师教啊。啊，所以不能不尊师重道。学习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教学最高的指导原理原则，里面说得很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们今天尊称它为经典啊。这篇经典的著作啊，我们前几年翻印流通的《礼记精华录》里面说的有啊，全文都收在其中啊，所以为了尊师重道啊，建立孔庙啊，孔夫子是中国教育的创始人，我们后人称他为先师啊。佛陀教育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我们称释迦牟尼为本师啊，啊，根本的老师。这个本师跟中国人对孔老夫子称先师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教育的创始人呢 所以中国有祠堂，有孔庙啊，我们称夫子庙啊，夫子是老师，对老师的敬称啊，还有一个不能少的城隍庙啊，城隍庙呢，我们今天讲的主城神神道里面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他的执掌是什么呢？跟我们这个世间县市长的执掌完全相同，为这个市、这个城市民众啊，行方便利益了。哪些是与这个城市人民有利益的，他要来做；没有利益的，如何把它割除？啊，各必心利，利益当中啊，最大的利益。往往我们人间县市长很难做到，哎，城隍反而来得容易。啊，我们看看各地城隍庙，仔细到里面去观察，它是教育，啊，它是教学，啊，它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展览馆啊，里面展览的什么呢？